俗话说，有什么师傅，有什么徒弟。翻过来说呢，有什么徒弟，也就有什么老师。这就叫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诙谐童子安藤娇拜师谦为师，这个事儿啊，他们爷俩同意了，旁人还不知道。其实安藤娇这孩子从小就顽皮，这嘴也讨厌，别看孩小，嘚了起来没完。哎，他跟师谦最对路，拜这老师还拜对了。要不怎么说有什么师傅，有什么徒弟呢？那么些武林高手他都不欣赏，他就发现师谦这人讨人喜欢。这师谦得不得得不得，使众人倾倒，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。所以呢，他才一心一意拜古上早为师。说实话，师谦也想收徒弟，有徒弟也撞门面呢。要不见人家都收徒弟，自己没徒弟，叫人也笑话，也瞧不起。所以师谦是格外的高兴啊。这一高兴找不着北了，一边往遮天山走，一边传授技艺。师谦的技艺是什么？就是白话。好嘛，在这段吹吹得乌丢乌丢的，乐得安藤娇肚子都疼。安藤娇心说，我得好好记住，我老师的一言一行对我都有帮助。石谦告诉他，遇上什么人应该怎么对付，人呐，贵在用脑子，人的智慧这玩意是了不起的。广东五八超啊，好是好，太单一了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三国年间诸葛亮有能耐吗？没有伏击之力。你给他一把刀叫他打仗，打得了吗？打不了。但是诸葛亮能指挥千军万马，往四轮车上一坐，羽扇一晃，谁都听他的。为什么呢？诸葛亮智慧高，诸葛亮点子多，所以旁人才听他的指挥。孩儿啊，你要记住，要善于动脑子，不管对方是什么人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听见了吗？哎，我记住了，老西你就放心得了，往后我跟着你，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哎，不光这样，你还得发挥，在我做的基础上发扬光大，要超过老师才行。别忘了，要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懂吗？谢了。那我记住了，一定在您这个坏道的上面更坏一点。呆吧，什么叫坏一点？那叫智慧，懂吗？哎，现在咱就赶奔遮天山，你看对付这帮贼老师怎么对付，你要好好学着啊。谢了。要不我怎么主动报名跟您老人家来呢？哎，好孩子，果然有出息。说着时间不长，就到了遮天山头道山寨。那都是用巨石打的土围子，高大的寨门，都是大木头框子。再看寨墙上、寨门后，全是遮天山的喽啰兵。喽啰兵一看晃晃悠悠来俩人，离着不远了才看清，哟，哥哥兄弟啊，那不是石谦吗？是他，没错。那小孩也眼熟，嘿，平安寨的，这不是安良安过义那个孙子吗？叫什么？叫安藤娇。对对对，他们干嘛来？那肯定是有事呗。 别让他们过来啊！哎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就认识也假装不认识。石谦一听，挺身站住，孩儿啊，闪到我后边去。各位弟兄，大家辛苦了，我这儿问候诸位了。哎，石谦还挺客气，有个当头的把身子探出来了。你是石头灵吗？古上早是您吧？一点都不假呀。我说你来干什么？我各位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话，有劳各位给你家大寨主送个信儿，你就说石谦和他的徒弟安藤娇有事求见，我作为使者呀，我来报个信儿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请稍后片刻。怎么那么客气？这帮人也不烦石谦儿，当头的让其他人看守寨门，他从寨墙上下来，撒脚如飞，跑进中平大厅。老实说，这离这中平大厅啊，少说也得二里内。等进了大厅一看，各位寨主都在，总辖大寨主尚然威正训教二寨主司马良，嗷嗷直喊。大厅里除了大寨主的声音，鸦雀无声。为什么呢？这帮人败回来了，还有好几个受了伤的，这么大的事情不敢隐瞒，跟大寨主尚然威一五一十讲了经过。尚然威一听这个气，用手指着司马良，心说：“老二啊，你不是充能耐梗吗？这多好，叫人抓住俩人，你们还舔脸跟我说呢。这事儿不经过我允许，你们就擅自胡来，这简直成何体统啊！”在这训教二寨主，在场的人谁也不敢言语。一看大寨主真急了。大寨主正问呢，我老二，既然老三老四都叫人逮住了，你说应该怎么解决？大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，反正咱抓住他们的人，他们也抓住咱的人了。我猜测着，虽然咱的人落到他们手里头不会有危险，他们也怕咱先下毒手。大哥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哎，完了，完了！遮天山成立到现在，没像今天这么乱过。这样下去啊，不散伙等什么？其实，尚然威说这话，也给铁掌大山熊陆朗听，心说你不来，我们山上没事儿。全是你这丧门星搅和的，那就把他撵走不就得了吗？是啊，尚然威想到这一点，但是有点不敢。为什么呢？这陆朗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他叔叔可惹不起。他叔叔是少林寺的方丈啊，金眉罗汉陆登云呢、那提起陆登云来，那还了得，功夫太高，本事太大，而且也有一定的威望，具有号召力。你说把他要撵走，他叔叔肯定不高兴，找个茬口可就够呛啊。所以碍于这方面，他暗中憋气，只好敲边鼓，这叫敲山震虎。正在这说话的时候，报事的军兵进来了。大寨主，寨外来俩人，一个是石谦， 还有一个他说是他徒弟诙谐童子安藤娇，说作为信使要见您。哦，使钱来了，好大的胆子，居然三番五次上我的遮天山来干什么呢？上人没想罢多时，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。是，传我的命令，以礼相待，不准按下毒手，哪一个抗令不遵，按山规治罪。是，还得说尚然威他是比较明白一个人。就这样寨门开放，喽啰兵陪着二位里边请吧。石谦昂首挺胸，小手在身后背着，小脖拔着，小脸扬着，晃着枣胡脑袋，稳稳当当往里走。安藤娇一看，我得学呀，我师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的楷模。他也背着手，舔着小肚，拔着脖，扬着脸，晃着小脑袋跟着。哎呀，喽啰兵一看都暗中好笑。时间不大，来到中平大厅，石谦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迈过门槛进了屋了。一看，嚯，都在做，能有七八十号啊！大寨主尚然威居中而坐，石谦强步起身，一躬扫地，
各位听好呗，吃饭了吗？大寨主，石谦这厢有礼了。
安藤娇赶紧学习，
众位啊，听好呗。大寨主，安藤娇这有礼了。
尚然威欠身离座，点了点头，不敢不敢，来呀、啊，赐座。搬了两把椅子，爷俩挨着坐下了。尚然威命人上茶，茶罢歌盏，尚然威这才问石头亮，来到我的遮天山有什么事儿啊？
嘿嘿嘿，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道是这个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是不是呢？我来啊，给大寨主通报一声，也可以说是咱们协商一下，这不吗？我们的人，安藤娇的祖父安良安贵，梁山的摸着天杜迁，双双被压在遮天山，对吧？可我们那儿呢，抓住你们俩人，赖皮僧宝元、金毛狮子钱飞龙，你们放心，这俩人虽然软禁到我们那儿，一点没亏待他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来的意思是代表梁山，也代表各位英雄，想跟你们走马换将，来个货换货两头乐，这您听清楚了吗？如果大寨主愿意的话，咱就定个时间地点走马换将，如果您不愿意，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。我们的人你随便收拾，你们的人我们也随便收拾，大寨主你意下如何呀？
安藤娇一听暗挑大拇指，还得说我师父说的多周到，多圆滑呀，软中带硬，硬中带软，不软不硬，这小话说出来那么顺耳，将来我要办外交也得这么说话。安藤娇怎么想咱先不说，尚然威一听正中下怀呀，他正为这两个人的事伤脑筋呢。一听对方主动提出来走马换将，这是好事儿。说实在的，
这压着安国义和摩着天杜坚上燃得一百个不愿意，但是他架不住底下人起哄，到现在想起哄起不来了。上燃没点头，石头岭你说的太好了，就是你不来我也想派人找你们协商，既然这样这事就定下定下了。今天嘛好像晚点了，明日吃罢早饭就在遮天山的山下五里路那个地方叫沙石口，您知道吗？安藤娇一听，记得记得，沙石口。老西啊，你忘了，就是你跑得累了躺到树底下休息，我往你脸上尿尿那地方别提了，他妈讨厌之极，这事儿当着大伙的面你还抖了呀。啊，知道了，沙石口，好，咱在那儿不见不散。樊老石头领回去跟众位做个传达，明儿个吃完早饭把我们的人领到沙石口，我们吃完饭把你们的人也领到沙石口，到那块走马换将完了。好的，那么下边的事儿呢咱们以后再说。好了，那话我已经说完了，不讨扰了，告辞了。别，吃完饭再走，怎么样？哪能呢？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无缘无故的在这吃饭，于心不忍。哎，石头岭，这话就不对了。咱都是江湖的人，我说句丑话，咱都是同行。你们反对朝廷，我上任的也反对朝廷。你们恨贪官污吏，我也恨贪官污吏。尽管过去咱没什么来往，彼此之间有点误会，那毕竟咱还都是武圣人的门徒啊，吃晚饭还是应该的。往石头岭赏脸，要这么说嘛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好，太好了，传殿下面准备丰盛酒宴，我陪着石头岭喝几盅。那准备着不说，安藤娇不明白了。安藤娇心说，我老师嘴够残的，事儿办完了快走得了，大家都等着信儿呢，啊，你还在这吃一顿，这得多长时间呢？另外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呢，倘若上山没变了卦，或者有人捣鬼，咱爷俩还走得了吗？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待着，又不能公开说。他喘了个空，一拽石谦的衣服，压低了声音，老西呀，多好的饭菜咱也不能吃呀，这耽误了席间可有变化呀。孩儿啊，我自有锦囊妙计，等回去我再告诉你，少说废话，你听我的。好吧，另外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馋，甩开腮帮子你可劲儿造，吃孙喝孙不谢孙，懂吗？明白呀。书说简短，就在中庭大厅盛排宴宴，上燃杯带着二寨主司马良其他有身份的人在这陪酒，其中也有铁掌擦山熊陆朗。陆朗直拨了脑袋，面对着石谦儿一劲儿运气。什么意思？他恨透了石谦儿，今儿倒霉到他身上了，没他那两个人逮不住。妈，石谦这小子跑到遮天山还挺吃香，我就不明白大寨主为什么要讨好他。显而易见，你想结好梁山的人呢，你除了怕梁山的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但是做不了人家的主啊，自己是外来的， 只好听之任之，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。结果三杯酒一入肚，石谦这嘴就失控了，没有把门的了。石谦为什么要留下？他有打算，他心说尚然威这人真不错，这人很懂情义，够教了，但是要想教他就得教到底，两个人的感情啊得进一步交融。那么匆匆忙忙就走了，这玩意儿觉着可惜。借着吃饭的时间，能不能劝劝他，让他把杀人的凶手铁掌塔山雄陆朗给献出去，那样一来走马换将，我们的人平安没事，把陆朗还孤立起来了，我们伸手把他逮住，给六老爷子报了仇，哎，这就算彻底的了结。不见换将之后，下一步还挺伤脑筋。石谦这么想也不是不对，但是三杯酒一入肚呢，有点精神恍惚。石谦把酒杯放下了，大寨主啊，你我二人就是投缘呐，别看有点误会，咱们曾经动过五八超，但您的为人，您的品德，哎呀，我是羡慕已极呀。石涛良，你过誉了，我没念过多少书，我呀，我是个粗人，后来呢，为生活所迫，另外呢，由于我脾气暴躁，贪了人命，官府要抓我，我没办法了，我才挺身走险干了这一行。很多弟兄捧场，像滚雪球似的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上头才有了今天。我要跟水泊梁山的人比，萤火之光啊，不敢跟皓月相比呀。石头岭，您太过誉了。哎呀，您客气，您客气。不过呢，大寨主，既然我们投缘，我有什么我就想说什么。您记住这句话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呐。您相信这句话吗？
我当然相信了。
是啊，拿咱们两家来说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咱何苦翻脸呢？是不是呢？就因为有人从中作梗，挑拨离间，结果把事情复杂化了。大寨主，你要听我的，敬亲人远小人，那小人不禁搭理，您应该下令把那小人驱逐下山，那样今后您能走光明大道，不见危险可就在眼前。